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，第一节到第二十三节起应了殿。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出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比利和巴多罗马，巴多罗买，多马和税利马太，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大太。
圣约雅和西门，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
耶稣差遣这十二人去吩咐他们说：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。
宁可往以色列家以实的羊那里去。
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，医治病人，
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得医，把鬼赶出去。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
腰带里要不要带金银铜钱？
行路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两件褂子，
也不要
带鞋和拐杖，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。
你们无论进哪一个城，哪一村，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，就住在他家，直到住到走的时候。
去他家里去，要请他的安。
那家若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；若不配得，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。
凡不接待你们、不听你们话的人，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落下去。
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摩纳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的。
我带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领脚像蛇，行两像鸽子。
你们要防备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也要在会堂鞭打你们。
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为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
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治你们当说的话。
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
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以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。
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愤怒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
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。我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城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到这里为止。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这个门徒的训练。那么在没有讲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的以前呢，我稍许提到了马太福音书，各位都知道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。那马太呢是讲王，马可呢是讲牛，这个马太是讲这个狮子，就是王。那马可呢是讲牛，那么这个路加呢是讲到这个人，那么约翰呢是讲到鹰，那么这四本书。那么马太福音书讲王呢，最主要就是讲国度，就讲国度。那么国度的问题啊，我讲了再讲，讲了再讲哦。其实呢，这个问题把它弄熟一点会比较好一点。我常常说，这个国度有两面，一面就是马太哦，这个马太，一面呢就是约翰啊。这个马太呢，他有讲两个，一个就是虚心有福，这个国是你们的啊。国是你们的，一个是为义受逼迫有福，那么这个国是你们的。一个是约翰也是三章里面呢，就讲到说重生以后你们就建国啊，你们就建神的国。这个重生呢，你们就进神的国，你们就进神的国，就是。那么这个跟这个一样，这个跟这个一样。那么这个国是什么国呢？这个国呢，就是路加第十七章里面所说的。 路加第十七章里面讲的，他说你的国什么时候来到，他说这个国就在你们心里。那么所以这个国是什么国呢？这个国就等于心上的国，这是以前的我们讲过很多次的。那么再有呢，这个国是什么国呢？这个国就是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里面讲到，有一天基督的国呢，要地上的国要成为基督的国，那么这个国是叫做天上叫做地上的国，这个地上的国，这个地上，所以这个两个，一个是心上的国，一个是地上的国。那么约翰也是一样，这个是这个约翰所讲的建国，那么这个是进国，这个一样。所以这个国有两种，那么这两种呢，也可以叫做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叫做一个得救啊，这个是。这里是讲到得救，那么这个是讲到得赏，这个是讲到得赏，这是以前就这两个国，我们要把它这个把它记清楚的，把它记，因为我们才不会混乱，不然的话呢，以后我们有时候会混乱。那么为什么会混乱呢？好像说有时候是说这个国虚心就有福，有时候是为义做逼迫，那么这个可见这是代价，这是代价啊。那么这个重生的进国，那么这是行动啊，这是行动。那么为什么我们得救要行动呢？可见的是，这是关系得赏，这不是关系得救，关系得救。那么这一个跟这一个是关系得救，这个跟这一个是关系得赏，所以这一个一定要把它观念的把它弄准，把它弄准确。各位有没有疑问？啊，有这样清楚吧？啊。这两个国，这个应该要清楚。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呢，以后啊，我们在属灵上面呢，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大的困难，一个很大的困难。那么这个我们就把它这个过去了，把它过去。或者呢，我们就稍许再提一下。那么这个就至于这个国呢，这个国是所谓地上的国呢，所谓地上的国，这是讲耶稣基督再来的。耶稣基督的所谓地上的耶稣基督再来，那么耶稣基督再来的问题啊，再来的问题呢，我们这一学期没有上这个末世论，所以我们没有提到这一面的事。那么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问题呢，再来问题有很多的一个看法，好比说让耶稣基督再来，一个是讲到灾前灾前，那么讲耶稣基督再来，那么一个是讲到灾中，然后灾中耶稣基督再来，一个是讲到灾后，那么这个是讲到被提的问题，被提的问题，因为在马太第几章的马太第二十四章里面讲到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那么有的人是主张灾前被提，有的人是主张灾中被提，有的人是主张灾后被提，这个是。这个现在一般呢都是这样。那么这三种，你看我从前给各位所讲的是在讲到哪一种啊？灾前是不是？就灾前。那么我比较主张比较看重是灾前被提，但是我不去评级灾中被提，我也不去评级这个灾后被提。可是啊，我比较主张这个灾前被提啊，有很多的根据，太多的根据。好像第一，挪亚是进方舟以后洪水才来，还是洪水来以后再进方舟？那么所以这是一个。那么再有呢，但以理书呢，第二章。这是讲到这个石头，第七章这是讲到小脚，但你说就讲到小，像小脚，因为第二章讲的什么石头呢？因为有一个大象，头是金的，这个膀背是银的，这个腿是铁的，这个脚是半铁半泥的，是不是？半泥，又就看见有一块石头呢，这个打下来，由那个石头就变成一个大山，充满天下，这些圣经文记得吧？充满天下，那么这个狮头充满天下，所以呢，这个是预表什么？这是预表耶稣基督再来， 就再来，耶稣基督再来呢，那么他呢地上的国成为国主基督的国，这是第二章。第二章，那么到第这个七章呢，到了第七章，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就讲一个小角，第七章里面讲到这个，讲到兽头上有四个角，以后呢，这个小角就生出来，那么这个小角呢就讲夸大的话，就讲夸大的话。那么因为这个角是。这个小角讲夸大的话，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个小角呢一定是什么，一定是地基都没有问题的，一定是地基都没有问题，这是小，这个小角是地基都啊，因为这个我们顺便把它这个了解一下，这地基都。那么这个是地基都，那么你看看到底这个石头是讲基督讲基督，这个小角是讲地基督，一个是石头讲基督，一个是小角讲基督。那么到底这两个是这一个先来还是这一个先来？这个石头先来呢，还是小角先来？
石头
先来。那么石头先来呀、你的根据是什么？石头先来是讲基督先来。是基督先来，因为石头的是讲基督，那么这个小角是讲地基督，那么所以呢，到底是小角先来还是基督先来？你们说是基督先来，可是你要有根据，你圣经没有根据，你怎么讲？你怎么讲？那么所以呢，这个你看看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将来这个灾难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什么时候这个灾难会来到？大灾难会来什么时候？这个地基督了以后，大灾难就来到。大灾难，好像说我们常常就画一个 diagram 啊，一个图。这个七十个期，这是记载在哪一本书上面？但以理第几章？第九章，七十个期。那么七十个期呢？它怎么样分呢？分作一个是七个期，是不是？一个七个期，还有一个是六十二个期，是六十二四百三十四啊，六十二个期。所以第一个是七个七，这是建耶路撒冷城，第二个是六十二个七，那么这是受膏者被剪除，那么以后呢，幕后有一个七，这是一个七，那么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空档是什么？这个空档是教会，教会时代是吧？就教会时代。那么你看这个教会时代到教会时代结束就是一个期开始，那么教会时代结束，什么叫做结束呢？因为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哪里呢？要来到空中，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主要来到空中，主来到空中有什么事呢？就是娶妻一个撇下一个，这个教会时代结束，那么教会时代结束呢以后呢是什么呢？以后在这个地方呢，主来到空中，这就是地基督的开始。所以这七年是什么？这七年叫做地基督的时代，或者是地基督的年代。这七年就叫做地基督的年代，所以这个我们也应该把它了解。所以这个你把这个图弄清楚了，你大概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你的观念已经就清楚了，那么所以刚才说有什么根据，那么我们就把但以理书来去做根据，第九章来去做根据。因为七个七这是49年啊，62个期434年，那么以后就断了，这个是教会时代。那么教会时代到教会时代结束了，耶稣基督再来已经是被教会被提到空中了， 被提到空，被提到空中，被提到空中了以后呢，这个第七度主再来了以后，第七度才出现。第七度在这里就是第七度以后才出现。那么所以说是狮头仙还是小脚仙？狮头仙还是小脚仙？那么在这里呢，你就很清楚了，是狮头仙，不是小脚仙，因为基督先出现，以后第七度才出现。第七度，这是一个根据。那么再有一个根据呢？再有一个根，因为你要提出根据，如果你不提出根据的话呢，那么人家问你呢，你就没有根据什么。再有一个根据是什么？帖撒罗尼迦后书。帖撒罗尼迦后书。后书。第二章。第二章。第二章第三节，人不惧用什么方法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迷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掉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第七度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，甚至坐在神殿里自称是神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记得吗？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的是什么，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现，因为那不拔的隐翼已经发动，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，等到拦阻除去，被除去，那时不拔的人被显露出来，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，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。那么这个是第二个根据，第二个，这里什么根据呢？因为在这里讲到这个不拔者要出来，可是有一个拦阻叫他出不来，拦阻，叫他出不来，到了这个拦阻没有了以后他就出来，这是这里面讲，这里面，那么既然到了这个拦阻没有了他就出来，所以这个拦阻是什么呢？这个拦阻是什么呢？这个拦阻呢，有很多思想，很多人是讲是个圣灵，因为只有这个。因为讲到那个大罪人呢、啊，大罪人是第七毒，念是第七毒，那么是只有圣灵才能够去拦阻他。可是我们如果从整本圣经啊，这个整本圣经你去看，你看这个旧约是讲什么呢？旧约是讲父，这个四福音是讲什么？四福音是讲子，这个使徒是讲什么呢？使徒是讲灵，书信是讲什么呢？书信讲什么？啊，讲身体。讲教会，所以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灵的里面，父子灵都在身体的里面，都在身体里面。是整本圣经，如果你分嘛，这个是旧约啊，这个是四福音啊，这个是四福音，那么这个是使徒，那么这个是这个书信，这个是书信，那说，那么所以，圣灵可以解析，不是不能解析。那么圣灵在哪里呢？因为圣灵在身体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所以所谓圣灵被提呢，就是等于呢这个教会被提。所以到了这个教会在地上没有了以后，这个地基督大罪人就出来啊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根据，这也是一个根据。那么像这一类的根据，这一类的根据呢，圣经里面可以翻出很多很多，可以翻出很多。那么所以这个国的问题呢，基督在地上，在地上设立国，这个国不是关系得救，这个国是关系得赏，关系得赏的问题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以后呢，我们信仰才不会偏来偏去，乱来乱去。那么这个一定要弄清楚，所以我。顺便呢，给大家把这个国呢，能够弄给他清楚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讲到本题，马太福音书啊，他讲到的招这个门徒，讲到招门徒来去训练，这个关于训练的问题呢。关于训练的问题呢，如果你马太福音书啊很详细，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，第一次在哪里呢？是马太五六七，
第二次在哪里呢？第二次在马太第十章，马太第十章。那么如果你把这两处的一个圣经呢稍许看一看呢，那么这一次是什么呢？这一次或者说初步的，初步的。那么这个第十章呢，那么也许说这个进步的。所以他不但要叫我们接受这个初步的训练，也要接受我们这个进步的训练。所以马太福音书这第十章是一个进步的训练，一个进步的训练。这是这个从这个大意上面可以做这样说。那么这一班呢门徒呢，训练他们，这个训练呢。训练有修理的意思，有修理的意思。这个训练呢，也有雕刻的意思，也有雕刻的意思。那么这个修理呢，就是主要把那一些，好像说约翰第十五章讲到葡萄，要把那一些不好的枝子把它拿去。那么修理呢，就是要除去那一个跟基督生命合不来的东西，这是修理，把那一些。把那一些除去。那么雕刻呢？雕刻这个是消极的，那个如果说这个是消极的，那么雕刻呢，就是要把什么呢？要把这个基督的性格就雕刻在我们身上。这个是不应有的，从我们身上除开。这个应有的就是把它雕刻在我们身上，或者说组织在我们身上。这个训练的就是组织的，一个是除去跟基督不合的，一个是组织跟基督相合的，相合，这是训练的意思。好叫怎么样呢？好叫这一班人呢，把天国就带到地上。所以把天国就带到地上呢，就是说把这个天国的见证就摆出来。所以把天国就是叫人呢，在这些人身上能够看见天国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天国到底是，所以呢，借着训练，就借着修理，或者借着雕刻，能够叫把这个天国呢，把它呢，用作本来是这个属灵的，现在是实际的，完全显出来。就是说把这个天国就带到地上，那么让这个地上的人来看见这个天国的样式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到底是什么样子？那这是看见他训练的目的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应该认识清楚，主在我们这一帮人身上盼望，不是做青年会工作，也不是做展望会工作，不是。我不是说青年会工作就不好，我也不是说展望会的工 ，World Vision 这个工作就不好。但是我们不是做青年会工作，我们也不是做展望会的工作。那么既然我们不是，因为青年会跟这个 YMCA 啊。YMCA， 那么或者是 World 这个 Vision 啊 ，World Vision， 他们所做的是什么？他们做的是社会工作，社会工作。那么、现在呀、这个有一个是叫做社会福音，这个社会福音。那么有人有一种是叫做基要福音，现在有这两派，有这两派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两个东西，到底是这个对还是这个对呢？这个对还是这个对呢？我不以为说这个对或者这个对，我不以为。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做这个，如果当作一个桥梁是好的，当作一个桥梁就是好的。为什么当作一个桥梁是好的？因为借着这个工作呢，能够让他们达到这个工作，那就是好的。但是如果只有做这个工作呢，没有达到这个工作呢，那这个没有什么意义，没有什么意义。那么所以呢，那么现在这个机要，有一天这个电视公司他说我们要来访问你，来问你去这样，这个他我说这个你临时问我，也许我答不出来。你要问我什么呢？他说第一问你们给社会看见什么，第二你们为教会做了什么，为社会做了什么，一个是你们给社会看见什么，你们为社会做了什么。我说这个很厉害。那么为什么缘故问这两个问题呢？因为他们看见了今天基要福音呢已经忽略了这一个，已经忽略了这个。那么你忽略这个，你说讲这个得救他们看不见，你说讲得赏他们莫名其妙， 是不是？所以他社会他不管你这一套，社会只有管你什么呢？你怎么样去帮助老人？你怎么样去救济贫苦？那么你怎么样去帮助社会的这个卫生？他看见这一个，看见这，那么所以呢，你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看见了一件事。所以呢，这个如果只有借着这一个来达到这一面，这是好的。所以早年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基督教会就是这样的。基督教会他们办大学，他们办医院，是不是？早年到这个中国来宣道的时候办大的，那么这个大学也好，或者是医院也好，这个都是借着这个大学，不是为了大学的大学，也不是为了医院的医院，乃是盼望借着这个大学能够叫人看见基督为社会做什么。那么借着这个医院看见基督为社会做什么，这是好的。这是好，这是好的。那么如果说你光光为大学的大学，光为医院的医院，这个是不好的，也不好的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两个，我认为说不能够分开，应该说把这一个加上这一个，那就好的。那么如果你偏在这一面，这是不好的，这是不好。我昨天我去这个一个中学讲到，我一上台的时候呢，我一上台，因为他们已经是乱混混了，那么这个学生在底下，你推过来我推过去，那么等等的你打我，我打你啊。我一上去我就愣住了，愣住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是从哪里讲起，就是不会讲了，这个就不会讲。那么你看呢，现在社会是这样，社会对这个一般属灵的事情呢，他没有一个认识。属灵的这个事情呢，没有一个吸引的力量，没有一个吸引的。那么所以你一上讲台去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底下就讲他的，以后就推你的，还有人会直接站起来跑到那里去惹他一下。你看2000多人，你看2000多人呢，如果要是有200人在里面捣乱，你看你怎么讲到？你怎么讲到？所以我昨天到那里去，我站在那里，我就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不知道如何，我现在是不错，感谢主。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打开了，学校门已经打开了。现在大学他们不久的时候在台湾大学里面开布道会，台湾大学这是好现象，这是好现象。不过就是说，今天呢，这个工作恐怕还要做一段时候，让这个社会的不但年轻人，这个成年，他们对教会能够有一个认识。你一上去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这些人不是胡说八道的。那么这些人到底有一些什么东西的？就是那么，所以啊，社会跟基要，基要跟社会，我以为说这两个要是能够加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是最好的，这个最好。所以我们不是做青年会工作。我们不是不做青年会工作，不是做展览会工作，我们不是不做展览会工作，不是。各位明白我这句话吗？所以把这两个呢，要是连在一起呢，今天的福音的果效才会大。不然的话，这个福音果效，尤其是我们中国这个文化传统，在中国的这一个宗教先入为主社会里面，那么更困难。更加困难。所以我就给他们建议，我说像你们这种工作最好是什么，把孙悦请来了哈，孙悦哈，那个会演电视的，那么把这个温玫瑰请来了，他一面唱还可以一边摇的哈，他们对这个蛮有兴趣，蛮有兴趣。你这个唱了他们就听了啊，你摇了那么他们就看了，以后就忘记自己就在那里捣乱。帮你自己捣乱，那么把一个呢，你规规矩矩举举的，像把我这种讲情去的，要去讲道，那真是要他们要命，我也要命，要命。那所以啊，这个所以说，所以基督他要训练我，他要训练我们。那么这个训练，他把12个门徒叫来，圣经的。颜色有意义，这是我给各位说了，白是圣洁，红是宝血，蓝是属天，圣经的数目也有意义，这个数目也有意义，三呢，这是三位一体的数目，四呢，这是地的四方的数目，七呢，这是属灵完全的数目，这个八呢是什么呢？这个八是复活的数目，有意义。那么十二呢？你如果去看启示录，十二这个数目很多。意思讲是12个使徒啊，12个门，那么12个什么，是12什么，这个很多，12个支派，那么是这个12很多。你在启示录第21章跟22章，这个12的数目，这个12的数目也有意义。那么十二的数目，
这个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永远的完全，永远的完全。那么永远的完全呢，需要什么呢？需要借助人来工作，所以他就把这一些门徒找来。永远的完全需要的借助人来工作，借助人，因为这个人跟事，事跟人不能够分开的，是先有人以后才有事。你没有人，你就没有事；你没有人，你就不会没有；你没有亚伯拉罕这个人，你怎么有选民事业呢？你没有尼西米这个人，怎么有圣城重建的事业呢？你没有这个雅各这个人，哪里有这个选民的事业呢？没有。所以一定先有人才有事，所以人这个东这件事呢，在属灵里面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，非常很要紧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他要有人，他才能够达到一个永远的完全，永远完全的一个事业。那么所以呢，他就把十二使徒，把十二个门徒呢就叫来了，就叫来了。那么这个以后呢？到了完成以后，以后就看见什么呢？这个新耶路撒冷，就从天而降，从天而降。那么这座城呢，它有十二个根基。那么这座城呢，它有十二个门，十二个使徒，有十二个使徒。那么就是说，这些人呢，就完成了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工作。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呢，根基这十二根基，新耶路撒冷呢，这个名字是十二使徒的名字，那么也就是说，神的事业，这个新耶路撒冷也可以说是神的事业，是神的事业。神的事业是借着属于谁完成的？借着人就完成。那么既然是借着人就完成了，所以这一些人一定要经过训练，如果没有经过训练呢，他们就无法能够完成这么一件事。那么他开始训练他们的时候呢，他给他们讲一件事，请大家看这个马太第四章，5节，耶稣差遣十二个人去，吩咐他们说：外邦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。那么训练，你先要有一个资格，先要有一个资格。好像说一个公司，你要找一个这个经理的人选，他一定呢要找这么一个人选，他一定有一些条件。没有一个条件，你怎么能够让这个人呢能够去承担这个重任？因为先有一个条件。那么照样，今天呢要来完成这个天国的事业。这个这么大的事业，那么这个人呢也应该要有一些条件。如果没有一个条件，你怎么能够能挑担这么一个大的事业呢？那么这个人是什么呢？就是外邦人路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不要进，那么这两句话呢，就是讲心智的问题，讲心智，就是说这个要接受这个天国事业的一个人才要接受训练，就是说先要知道他的心智，那么这个外邦的路，外邦的路，撒玛利亚的城，这个外邦就是不信的，这个不信的。那么这个撒玛利亚的城，这是代表什么呢？这是代表呢，这个混杂的，这混杂的。不是，那么就是说这个人的心智呢应该是什么呢？这个人心智呢应该从不信的人中间分别出来。那么这个人的心智应该是什么呢？这个人显示他应该绝对，为什么说混杂是绝对呢？混杂，因为啊，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被如果要攻下来呢，一定要经过这个地方，这个是撒玛利亚，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北方地人必经之地。那么北方地人必经之地呢，以后他们就有一些北方的军队呢就驻宅在那里。那么驻宅在那里呢，以后呢就跟当地人就通婚，跟当地人通婚呢，所以呢这一个血统就混杂，血统呢就混杂。那么所以
这个撒玛利亚代提到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代表缺混杂的，哦，代表混杂的。好像说越南有很多这个美军跟越南这个妇女所生的孩子，好像韩国有很多美军跟韩国所生的孩子，这个是个混杂，混杂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不但说这个不信的路不要走，而且呢，这一个混杂的城也不要进，混杂的城也不要进。那么不信的这个不信的人呢、啊，他根本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眼目的情欲，不信的人呢，就是肉体的情欲，不信的人呢，就是今生的骄傲，就是不信的，啊，不信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今天这个不信的人，他所找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找的眼目跟肉体的刺激，跟肉体的刺激。所以你看今天呢，这个社会这个服务业特别兴盛，所以什么 KTV 嘛，是 NTV 了，什么我还不大了解什么叫 KTV 叫 NTV， 不过人家告诉我说那里面呢可以在那里面唱的，在里面听的，还有再加上呢还有在里面看的，是不是还有在里面看的，是听说是这样。那么所以呢，这种服务业在今天这个社会服务业真是很兴盛，富裕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都炒作起来，人袋子里面有钱，所以呢就不逼呢他们用做劳工去做事，他们就做副业。那么做副业迎合这一帮人的需要，因为他有钱嘛，所以他就买眼目的情欲，他就买肉体的情欲，他有钱去买肉体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。那么所以现在这个不信的人，他们走的路呢，就是眼目的刺激，就是肉体的刺激。那么再有不信人走什么路呢？今生的骄傲。你看看现在的立法院，现在的这一个国民大会，他们里头是什么呢？他们里头，你看那个讲话，神气的这个神气的不得了，神气的就是像什么呢？就是像那个军阀当时在骂那个士兵的样子的，来骂的是。所以呢，我常常说，那个现在做这个政府的官员有一点像丫头，那么现在做这个议员、国会议员或者立法员，就有一点像后母，有点像后母。所以现在做官的人那真是受罪，真是要命，真是受罪真是要命。那么最主要缘故是什么呢？今生的骄傲，一旦被我爬到那个上面去呢，地位有了以后，我就这个就出来了，这个骄傲就出来。那么这是社会不信的人，这个路不要走，不走这个眼目的情欲，不走肉体的情欲，也不走今生的骄傲，不走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个所谓混杂，什么叫做混杂呢？什么叫做混杂？混杂的意思呢，就是模棱两可，就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一半是属天，一半是属天，那么一半是属地，一半是属地。可是啊，我们在圣经的里面呢，我们所了解的话呢，不是属天跟属地。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神的要求是什么呢？你如果看呢，这一个从创世第二章，你看见基顺河边有珍珠，基顺河边呢有黄金，基顺河边呢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宝石，还有宝石。那么他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一些有生命的人物，就好像珍珠一样的。就好像黄金一样，就好像这个宝石一样的宝。那么你看这三种东西啊，如果呢它的这个价值呢能够这个能够价值越重呢，越贵越重呢，那主要是什么呢？主要就是说它纯粹，纯粹，它没有什么呢？它没有瑕疵，没有瑕疵。如果说它这个珍珠它没有瑕疵，如果黄金它纯粹，如果是宝石是纯粹或者是没有瑕疵，那么它的价值就很大，价值很大。所以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，他的要求是什么呢？他的要求我们像珍珠，我们像黄金，我们像宝石，宝石。那么你像珍珠，像黄金，像宝石，就说你就得纯粹，你就得没有瑕疵。他要求我们是这样的。 那么所以耶稣在福音书的里面才提到什么呢？他说田里面你不能够有两种种子，他说的你衣服那么你不能够有两种材料，你这个圆这个是圆啊、你不能够两种种子，那么田呢你不能够用两种牲口啊、两种牲口。那么像这一些话都是什么呢？像这些话呢都是要没有存没有瑕疵，他对我们要求就是没有瑕疵。那么以前我已经给各位说了，这个没有瑕疵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没有疤痕，没有这个字在言语里面没有疤痕，没有疤痕的解析呢就是说你应该到什么地步呢？到这个人对你没有意见，故意也对你没有意见，对你也没有，就是说你在人的面前无可指责，你在鬼的面前他也没有把柄，哎，也没有把。所以神在我们身上，他希望我们成为这样，他希望我们成为这样。可是今天呢，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呢？我们今天看见一般人的追求不是向着这个方向，向那么一般人追求是什么呢？一般的追求都是在疑问上头的。疑文上头了，这是现在一般的信仰，它是这个样式。其实这个不是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不是我们只有一点疑文就是了，神的心意要叫我们达到这么一个地步。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一个被训练的人的心智呢，他要求是什么呢？要求我们应该要追对，要求我们应该追对，这是心智上面的。那么他对我们的要求乃是在这样，他对我们的要求，因为我们只有能够达到神对我们这样的要求呢，而后我们这个见证才能够摆得出来，见证才能够摆得出来。如果我们不往着这个方向走呢，我们这个见证我们摆不出来，这个见证摆不出来。见证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见证这两个意思的意思呢，就是寻道者，在原文的里面有寻道者的意思，有寻道者的寻道者的意思。那么这个什么叫做寻道者呢？什么叫做寻道者呢？因为他不计任何代价，他不顾自己得失，他甚至呢把自己的生死就抛在脑后。那么按你这个寻道者呢，应该是这么一个寻道者，应该是这么一个寻道者。好像说这个保罗啊，保罗在以弗所书的里面第一章第十八节，他里面讲到一件事，他说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指望。那么他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被恩召的，那么他把我们恩召，他对我们有一个指望，不是我们对他有一个指望，不是，那是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对我们有一个指望。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八节里面所讲的话。那么他指望什么呢？他对我们有一个指望，他指望什么呢？我们对神有指望，我们了解，我们指望什么呢？我祷告奉他的名就得着，就必得着，这是我的指望。我指望什么呢？我在患难的里面有保护。我指望什么呢？我指望我缺乏的时候有帮补，有帮补，这是我的指望。可是这里这个指望不是提到我对神的指望，这里的指望是指到神对人的有指望，对人有指望。那么神提到他对人有指望，我以前就提到这么，他指望什么呢？指望什么？在罗马书啊第八章第三十节，他说招来的人就称他为义。被称为义的人呢，被称为义的人，被称为义的人又叫他的荣耀。叫的，这是罗马书八章三十节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招来的人就称他为义，被称为义的人，称为义的，所以可见了这里有两种义，两种。那么这两种义呢，一种义是什么义呢？一种义是主义，主的义；一种义是仁义，人的义，是人的义。那么你在这里看，这个主的义呢是在罗马第四章，称他为义，算他为义；这个人的义呢，这是在马太第五章。 马太第五章讲到你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，这是你的义，这是人的义，这是人的义。那么你看，因为他对你有义，你应该对他有义，如果他对你有义，你没有对他有义，你就不义，是不是？你就叫做不义。那么现在他的义是怎么样义呢？他的义是从十字架以后完成的，是不是？是他的义，是怎么样十字架完成的？因为他在那里流血，在那里舍命，以后才有这个义，这个义。那么我的义呢？是什么呢？是我的义，是因为他的义是这样完成，而我的义是什么呢？我的义是，我好像有给你们翻过吧，一束圣经，我们看一看，这个创世第三十八章。创世纪第三十八章二十六节，大家一起读来，大家一起读来。犹大，他比我，
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施了，从此犹大再
也不敢去求。那么，这个你看，犹大说他哪比我更有义？没有义。那么这个义是什么义呢？这个义不是主的义，这个义是人的义。那么你看，我们有时候看见圣经啊，你看记载他玛比犹大更有义，我们觉得很没有道理。为什么没有道理呢？因为他玛是从犹大去怀孕，那么犹大是谁？犹大是公公。那么你看，一个媳妇从公公怀孕，公公怎么能够称他为有义呢？怎么称他有义？各位，圣经里头啊，既然记载在里面，一定就有意思要叫你解析。他不会说这个没有道理也记载在里面，而且，那么你看这个义怎么解析呢？这个义是责任，这个义呢是本分，本分。什么叫做责任？什么叫做是本分呢？因为一个做人的妻子，他有责任，他有本分。这个责任跟本分是什么呢？为着人生子以后，这是从前犹太人的一个责任跟本分。那么现在这个犹大大儿子他死啊，犹大二儿子呢啊也死，那么犹大三儿子呢是叫做示拉，叫做示拉。那么这个大儿子娶他嘛啊，结果呢没有生子，没有立后，以后呢犹太人的规矩呢，你这个弟弟就要去替哥哥尽本分，并且呢要去从犹大的就从这个他玛氏来去生子立后，可是二儿子也死，二儿子也死，没有生孩子，二儿子也死。那么这两个都死了，两个人都死了。那么现在呢就轮到示拉，示拉是三儿子，可是犹大就顾虑了。为什么顾虑了？因为大儿子死，二儿子死，如果示拉也娶他也死，全部死光。那么以至于呢，这个他犹大呢他没有办法推脱，因为这是犹太人的风俗，这犹太人的文化，那么不能推脱呢，所以他就用着话语了，他说你回去了，等到这个示拉再长到成熟，我让他来娶你。那么以后呢，示拉长到成熟，犹大有没有按照他的话做？没有按照他。那么没有按照他的话做呢，由犹大的妻子死了，以后他就下到这个他玛的家乡，那么他玛听到他公公来了以后，就设下他的丧服，就坐在路旁，犹大他以为他是妓女，结果呢就在这个他玛的身上呢就种了犯罪的果子，种了这个怀孕果子。那么你在这里看呢，这个他玛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他玛为着要尽这个责任，为着要尽这个本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生子立后，尽这个责任，尽这个本分。那他怎么样尽这个责任，尽这个本分呢？因为他要这个蒙羞耻，蒙羞耻，他要呢怎么样呢？他要冒危险，冒生命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从公公怀孕生子呢，犹太的律法可以用石头打死他的哦，所以他们你把他拖出来烧，拖出来就这个意思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这个义应该义到什么地步呢？应该他的义义到一个地步，血也流了，命也伤了。我们的义要义到什么地步呢？我们就是羞耻，我们就是危险，也要尽这个责任，也要尽这个本分。就是这个义的解析，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吧？这个义，这个义的解析。那么，所以呢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看，见证，这是寻道者， 这是寻道，这个寻道者。那么所谓说寻道者呢，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为着要把见证做出来。我怎么样呢？我不计一切的牺牲，我不顾一切的得失，一切的得失。所以这个叫做寻道者，见证就叫做寻道者。那么你看看当时啊，亚伯拉罕神给他说，你离开你本家本族。神有没有给亚伯拉罕说，我叫你到一个地方去，那个地方气候很好，那个地方的人种很良善，那个地方的土地很肥沃，有没有？
没有。
那么你叫我去我就去，那么去了以后如果死就死吧。所以叫做寻道者，为着要让神的话成就，就叫做寻道者。那么所以啊，我们在这里呢看见这个门徒啊的资格，门徒的资格，他一定要有一个心智，哎呀，不但是忠诚的心智，而且是绝对的一个心智，这是门徒应该是如此的。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再回来。